天要唱的诗歌，因为我们都会唱了，所以我就省了一棵树，就没有印了。第一首我们要唱的是我的救赎主，救赎者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大家的心都在里面的吗？好，都在里面的，我们来唱。来，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忧，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从头来，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唱肯定一点，执着一点。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这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唱出来，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享受他的丰盛之爱，直到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不再会沉睡。 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哦，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感谢你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更感谢主你为我们复活了。主，谢谢你要再来。主，我们已经等候2000多人这个世界，等候了主的再来，但在主还没来之前，我们心中笃定的肯定的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知道救赎者活着，你一定会再来。你是为了，你是不是单言不来，而是为了宽容我们。主要保守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我们的敬拜，开启我们的心来向主，来献出我们最深处向主的赞美。愿你这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我们再来唱另一首诗歌，这是组合的诗歌，能不能跟一生爱你组合在一起。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把我们的心安静在神面前，来向他求，来求告他的名。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在此。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再次，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一生爱你，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再次，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 跟随你。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再次，能不能，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去第三页的一生爱你，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最后一次，一生爱你，用祷告的心来唱。一生爱你，把你的心唱出来。一生敬拜你，主啊，圣灵，求你来拆成我们，让我们一生一世来爱你，让我们用一生来荣耀你自己，为你单单得着荣耀跟敬拜。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感谢主，愿你得着当得的荣耀，在今天的敬拜当中，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再次能够带领我们来到主的殿中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用诗篇36篇5到9节开始我们今天的聚会。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审判如同深渊。耶和华，人民牲畜你都救护。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他们必因你殿里的甘肥得以饱足，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阿们。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今天的敬拜小组。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大家一起在这里用喜乐的心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主若是道路、慈爱、正直、真理、信实，他的心使我们自由，每一时刻每一日我们都要来经历爱我们的主。我不知道你们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经历神的同在、神的信实。我相信神是爱我们的，让神的大能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都与我们同在。来，我们来唱这一首《主你是》。
主你是道路，使我心正直， 主你是真理，使我心自由，主你是生命，满足我心灵，你是主，你是神，我救主。主你是慈爱，拣选我属你，主你是心事，供应我需要，主你是全能，掌管我一生，我的主，我的神，我爱你，我要来宣扬你奇妙救恩，每一时，每一刻，每一日，我要来经历你爱的大能，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
主若是，
主你是道路，使我心正直，主你是真理，使我心自由，主你是生命，满足我心灵，你是主，你是神，我救主。主你是慈爱，拣选我属你，主你是心事，供应我需要，主你是全能，掌管我一生，我的主，我的神，我爱你，我要来宣扬你奇妙救恩，每一时，每一刻，每一日，我要来经历你爱的大能，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我要来宣扬你奇妙救恩，每一时，每一刻，每一日。
是的，主，
我要来经历你爱的大能，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每一天。
是的，求主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的灵得满意，求主洁净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更新。主，让你的爱来围绕我们，就像刚才我们唱的一样，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荣耀你，一生跟随你，一生一世都属于你。我们来唱这首《充满我》。
我的心围绕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以全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神，我的主，我渴望亲近你，
我的心，
我的心围绕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人献给你，以全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你。 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神，我的主，我渴望亲近你，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意，充满我，洁净我，更新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我的心，我的心唯有你，我的灵渴慕你，我全然献给你，以全心赞美你，举双手敬拜你，深深说我爱你，我的神，我的主，我渴望亲近你，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意，充满我，洁净我，更新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
充满我，
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灵得满意，充满我，洁净我，更新我，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
我一生，
我一生，我一世属于你。
阿们，是的，主，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有一天》。
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想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你自己，那一天不要忘记有人爱你，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这个世界将要以为上帝，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茫茫人海虽然寂寞，他爱能温暖一切冷漠，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他的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茫茫长夜陪你走过，他爱你，把你一生 久。
有一天，
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想走到谷底，
那一天，
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
你要珍惜
你自己
拥有的一切。
那一天，
上帝没有忘记
有人爱你，
因为上帝爱你。
那一天，不要轻易说放弃。这个世界真有一位上帝，
他爱你也爱我。
他爱你，他愿意帮助你。茫茫人海，虽然寂寞，他爱能温暖一切冷漠。
这个世界真有一位我们慈爱的上帝，
他的双手渴望
拥抱我们，
紧紧拥抱你。茫茫长夜陪你走过，他爱你，伴你一生之久。
这个世界
真有一位上帝，他的双手渴望紧紧拥抱你。茫茫长夜陪你走过，他爱你，伴你一生之久。
他爱你，
伴你一生之久。
耶稣爱你。
主啊，使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的爱是长阔高深，要伴随着我们一生之久。主啊，求你带领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同心敬拜的时候，神啊，就求你差遣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分赐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中，叫我们的眼睛单单的仰望你，叫我们的心来追求主你。主啊，让这个世界就在这个时刻跟我们完全的隔开。我们有一位神，你自己来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心中没有杂念，让我们心中完全的来到主的圣座前来敬拜你，来朝见你。主啊，把这样的时间仰望在你面前，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竭力的来追求你，也让我们专一的来服侍你。主啊，让我们定睛在你身上，来得着你为我们所预备那个奖赏。主啊，谢谢你，我们特别为7月14号啊，我们的这个7月21号啊施工之前的一个训练的会，主啊带领我们在那天在你面前啊所要教导的，在那天在你面前所要筹备的，以及之后的这个在社区在分发啊这样一个宣传的时候，神你的大能，神你的爱，神你的感动激励，就在我们众人的心中。我愿一切荣耀都是归给你。然后在7月21号，当我们的这个事工进展的时候，我们恳求主，你就保守每位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事工将一切荣耀的颂赞都归给你，因为这是你配得、你当得的。我们把7月21号这个事工仰望在你面前，求你自己来成全我们。我们特别为今天早上在你面前的装备训练课程来祷告。主啊，叫我们就是珍惜这段时间，因为每个主日我们来到你面前要分别时间为圣。 主，我们不浪费这段时间在做其他事情，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把握这段时间来敬拜你，在装备训练的时候我们要好好把握时间来接受装备，然后在用午餐的时候我们要开开心心的跟弟兄姐妹在餐桌上的交通分享见证，愿你的自己在我们当中得着极大的荣耀。谢谢主你。主，我们特别为 TGIF 在今天开始要寻求同工或是 Tutor 来祷告，实际上就为我们预备你所差遣的蒙主你所祝福的人来到我们当中。那这个 TGIF 的事工已经多年在你面前摆上，主啊，就求你自己让我们看见你在这个事工上的动工。特别感谢这过去这些弟兄姐妹在你面前这样的不顾一切的摆上他们自己的时间精力等等一切，主啊，你要祝福这个事工。主啊，叫我们不看环境，不看人，不看果效怎么样，我们单单到神面前的时候就是要来荣耀你，要来接你，来追求你。主，我们特别为九月一号到三号的retreat来祷告。主，我们特别见到两位讲师在你面前，主啊，求你祝福他们所预备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主，我们更需要弟兄姐妹在7月29号以前能够很快的 sign up 或做这个early bird 让我们有得到一些帮助。主，我们把今天这个事工仰望在你面前，100个人，我们求主你为我们预备，也把这样的事工仰望在主的面前。主，求主你自己来带领。主，我们也看到特别为这个周三这个祷告会的时候，有 Lawrence 跟那个 Annie 要到我们当中来分享他们宣教的一些经历。实际上就感动我们在那天晚上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我们愿意在那天晚上来聆听他们的分享。愿他们在你面前所摆上所做的一切荣耀归给你。主，我们特别在这个时候为泰国的足球队的这些小孩子，他们仍然在山洞当中被困住了。主，为了他们的存活主我们就是看见这个世界的目光注视在那个地方，我们都要看见，要看神你怎么样来带领这件事情。我们都要看，大家都在看神你在这个事情上面怎么样来荣耀你自己。主，我们要看他们，大家都在看在这件事情上神你的作为是什么。主，我们就把这样的神仰望在你面前。我们知道神你自己有办法，因为神你是独行其事的神，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仰望你。主啊，这个孩子在山洞当中已经10天没吃没喝了主啊，就求你保守他们在还有10个孩子在里面。主啊，就求你保守他们在氧气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怎么样潜水出来潜水进去，太多太多的事情是我们超乎我们所能做的事情。主啊，当我们世人在地上进退无路的时候，主啊，四面楚歌的时候，主啊，就算被困在山洞当中，我们仍然相信神你会让我们看见第四条路是你从天上为我们打开的。主啊，就把这件事情恭恭敬敬仰望在你面前。主啊，你自己成就你要成就的事情。我们特别为我们教会当中是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在这把 David 有弟兄，把燕燕，把徐妈妈，把许许多多是你亲爱的弟兄姐妹仰望在你面前，把雅琴的手，哎，把那个梦一的手，也把 Annie 的心脏还有我们知道 Kenji 的心脏，还有Mario 他的心脏的问题，他的那个肿瘤的问题。主，你自己带领，主，你自己医治他们。主啊，恳求你这是在你的慈爱当中来彰显你自己。主啊，特别是我们就是特别为刘妈妈、艾琳的妈妈来祷告。主啊，最近她又跌倒。主啊，她说她的头不能往下，往下就会晕，就可能会失去知觉来倒下去。她必须要保持上仰。主啊，就让她在你面前来仰望你。仰望你自己的带领，仰望主你自己的医治在他身上。所以我们知道在我们当中还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病症，不同身体牵连的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你都知道。神啊，就求你一一的医治他们。主要在这过去这2天当中，天气的炎热让很多人都真的是感受到这种热浪的侵袭当中，这是生活上有很多的感觉到了不适。但我们感谢神，你比起世界各地，我们这个地方算是好的。主啊，就求你就是怜悯很多地方更多的地方，也怜悯我们在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继续来跟随主你，继续不疲累来跟随主的脚踪。 把今天的聚会仰望在你面前，求主祝福，主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愿荣耀颂赞都归给那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哦，天父，
天上的真
神，愿尊你必为圣，你国降临，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赐给我们日用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的道友，
弟兄姐妹请坐。
再次欢迎每一位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在这里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开始先来欢迎今天有一位新来的朋友，陈伟是吧 ？Vivi， 哦，欢迎你。他是在网上看到我们教会，然后自己来的。看你的电话号码，你好像从别的地方搬过来的吗？哦，从哪里？哦，蒙氏。OK， 非常欢迎你来我们这边，跟我们一起来敬拜神。希望会后大家都可以跟他花一点时间聊一聊。谢谢你。在我的右手边还有没有新来的朋友或者是弟兄姐妹们？在我的左手边有没有新来的？我又看到这个张师母的妹妹又来到我们中间了，非常欢迎她。OK， 我们可以花个两三分钟的时间彼此慰问。大家你要报告吗 ？OK。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报告完了，你报告吗？
随便你，我先上来。
这个完了就你上来，然后我再继续报告，好不好 ？OK。 非常高兴弟兄姐妹大家非常热络的彼此慰问。在下面报告事项继续开始之前，我请我们的执事会主席报告一下，我们上个礼拜开会有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好，弟兄姐妹平安。那个这里有三件事情跟各位做一个报告。第一件事情就是有关教会的财务的事情。那个我们教会财务有分成四大项，也是一般财务，还有就是宣教，还有就是中餐，还有就是这个 caring 啊。这个那这个除了这中餐以外，大概都有一些的赤字啊，请各位关心一下。那个我来做一个报告。一般的奉献到六月底哈、啊，就是上个月底是24,322.96的赤字，那这个 mission 的话是3,960啊，这赤字。那这个 caring 是251.19啊，这也是赤字。那请各位关心一下教会的财务的这个状况。第二件事情就是9月1号到3号的这个退休会。我想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发了这张单，这个礼拜有没有？这个礼拜外面还有一些这个退休会的这个报名单哈。那去年呢、啊，提早报名的话是150成人哈。那今年我们把它减价到130，啊。那去年的这个12岁到17岁是135，然后4岁到11岁是110，今年呢、啊，所有青少年从17岁以下的，一律减半，变成65啊。那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各位大弟兄姐妹都能够参加哈，都能够参加。那我们也希望各位能够开车的尽量开车过去，能够把弟兄姐妹带过去啊。那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停车场这个很久没有修复了哈。那这个很多的这个裂缝会影响教会的地基的稳定哈，所以我们希望在今年下雨季之前能够重新铺过哈。那大概需要2-3天的时间，我想应该不会耽误我们这个礼拜天聚会的时间，大概都在周间哈，所以让大家知道一下这件事情。那时间决定好会跟各位报告。那如果那个时候要来教会的，请就停在外面啊，就这样，三点事情报告，谢谢大家。
谢谢 Simon 跟我们分享这个上个礼拜开会的一些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在第二项，我们教会40周年庆祝就在这个礼拜六的上午9:30，这个。我们有一点这个教会举行这个培训的早餐会，所以已经报名的，或者是你对这个就是在下个礼拜，不是这个礼拜六，在下个礼拜六我们教会就会有一个，就在我们这边第9项的我们这个美食文化展，中华美食文化展，这个礼拜六就是为了准备下个礼拜六中华美食文化展的一个训练同工的这个早餐会。所以如果你对这个事工有负担，也欢迎你那天早上，就是这个礼拜六的早上9:30一起来教会来看这些。我们在21号我们要预备一些什么事情，我们要筹备什么事情，然后人事的调动，所以非常欢迎你们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上这个研习会。如果你有任何其他的问题，也请你们跟跑令联络。刚刚Simon 也报告了，再次提醒，就是说上个礼拜大家已经收到这个报名单，如果各位有兴趣，大家都知道每年我们都在同一个时间，所以希望大家提早报名，不要失去这个好机会，因为大家都可以省一点钱，所以希望大家早一点报名，然后尽量大家开车，如果不能开车的也没有关系，你就填写你需要 ride。然后我们再统一的安排，让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平安的到达退休会的会场。然后第四点就是刚刚牧师在祷告的时候也提到，这个礼拜三晚上我们有我们所 支持的宣教士 Lawrence 跟 Annie， 他们 Chan， Annie 也是在我们教会长大的孩子，他们会在我们中间分享他们在东南亚的宣教事工，也希望你们能够抽空，能够在这个礼拜三晚上能够一起来听听他们在那边所做的事情。然后在这个礼拜三的晚上，我们合神心意见证的课程跟祷告会我们又恢复，就在六点半开始，然后完毕以后我们就继续上这个继续有这个祷告会，所以希望你们大家能够来参加。然后青少年第六跟七，就是有孩子的你们请注意，就是说他们六七八都这个时间，夏天他们聚会的时间，孩子跟青少年聚会的时间，请家长都注意一下，这个礼拜五晚上没有，下一次聚会是在7月20号，青少年跟孩子，但是在这一个礼拜三的晚上，青年组查经班照常举行，所以请大家注意这一方面。然后第九项就是我们40周年美食展，其实不是只是给我们自己吃，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借着这个可以邀请我们你们所认识的朋友，或者是你们的同事，或者住在你们家的邻居，可以来到我们教会，让他们也能够来体验一下我们的美食文化，更重要的是让他们也可以来借此机会来认识我们的神。然后 TGIF 第十项，我们非常需要有同工，所以如果你是有愿意来参与在这个地方有负担的，不管你是愿意来教课，或者只是愿意来看管这些孩子们，就是让他们都能够安心的写功课，只要你在这个时间你有空，非常非常需要，也非常需要你们来配搭这个事工，请你们跟David 您联络。我们希望这些孩子能这个课这一个事工可以继续进行，但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参与，所以如果你们有这个时间，你或许不能做每个礼拜五，但是你可以把你的时间可以跟 David 林讲，我相信他会很愿意帮你安排，我们大家一起同工来做这个事情。然后另外一项就是增加的项目，夏天已经来了，我们大家都可以体验到这两天非常热，每一个团契当你使用教室的时候，你们的垃圾一定要拿到楼下来，通通集中在一起丢到外面的垃圾桶，你如果有用厨房也请你一定要把厨房的 counter 都擦得很干净，因为昨天就是今天早上来的人一看，哇，到处都爬蚂蚁，爬得很厉害，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到每一个人，你自每一个团契自己使用的教室还有这个厨房，垃圾一定要通通丢出去，不要留在这个教室里面，好吗？谢谢你们的合作，我们下面就用我们的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在天父，孩子感谢你，虽然在这个炎热的夏天，主啊，你仍然供应我们所需用的，主啊，也感谢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可以来到这里来敬拜你，主，我们把我们从你那里得到的一部分放在主你的事工上面，主啊，求你自己使用，主啊，也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他们甘心乐意的奉献，主啊，求你真的是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能力，主啊，在事情在世界的金钱使用上知道怎么样能够最妥善的运用在你的事工上面，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谢，阿们。 我们把下面这道的时间交给马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教会的敬拜是很特别的，你如果在其他教会敬拜的话，可能你会享受不到。因为你们有没有最近感觉到 Uncle Philip 他所弹的这个琴声跟以往不一样了？虽然都是竖琴，但是有没有听到那个声音是有点不一样了？比较悠扬，比较声音比较脆，有没有？有，对吧？这是第22号琴，是吧？
21号
哦。那你要做22号吗？感谢主，我们真是很蒙福，那神真是把这样的弟兄放在我们当中，特别是我们上次参加他的那个Mission Spirit Award 的，在那个小玛丽的时候大家对陈立弟兄有非常高的一个肯定跟赞扬。他一生都在神的面前来奉献他自己，135在医院当中为那些身体欠安的弟兄姐妹而唱而弹，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每次站上讲台，我心中都有一个期望，这个期望我就是期望什么呢？我就期望看到说，哎，站上讲台，我们教会是个非常整齐非常有精神的教会。我现在讲这不是说我在这边在挖苦大家，而是说如果大家都能这样往前做的时候，就算我们没有坐满的话，我们教会是蛮有精神的。OK， 那如果今天就来不及也不要动了，那我就看下个礼拜吧。来祷告下个礼拜，大家尽量往前坐。我听说我们教会最凉快的地方在哪里啊？在前面，在中间的地方。那后面可能会吹不到，不知道。但是我期望，就很期望看到我们这样往前坐哈。这是我觉得我是大家在这个时候跟我们多讲几句话。那在今天早上当中，我们再次要来看哥林多前书第8章一整章，保罗在讲到有关这个吃的问题，他曾经讲到教会问题，他讲到有关人跟人之间的关系能不能诉讼，包括这个圣洁的问题包括人跟人之间那种和谐的问题，他讲很多，讲到婚姻问题，那现在他从这个当中他讲到我们最基本的吃的问题。那特别是像在这个 PowerPoint 上面讲这个祭偶像食物的问题，那吃不吃这个祭过偶像的肉，我想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吗？我想是有的，当然有。那这对我们进入的信徒有感同身受的教导特别是我们从原来不是犹太人，我们从一个非基督徒变成基督徒的家庭当中，我们乡下长大或在城市长大，或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烧香拜拜的事情，有的在祭物上面看到很多这样的事情。但是这样的事情，我们祭过的肉或是食物，我们能吃吗？那这是针对我们今天信徒有深刻的感受。我们居住的在一个偶像林立的世界里边。我记得小时候我在乡下长大，非常乡下，但乡下的人就很淳朴，他们会向神许愿。比如说这个家庭当中有一个人，他生了病，一直医不好，他就向神许愿，所以这个家庭要做这个法事。那做完之后，他这个人好了以后，这人必须要到庙宇去还他的愿。还愿怎么还啊？他会做一只大概100斤的100公斤，或是50公斤，或者是最多是200公斤的什么叫面龟，乌龟的龟，用面做成了乌龟，那一整只的就好大一个摆在那里，那个很重。然后他那个献完之后呢，还愿完之后，他当然要抬回家了，对不对？他抬回家以后，他就把它切开，那就邻里这个朋友就说，这一家画一块，那家画一块。我们小时候没有糖果吃，那是最好吃的东西，而且用那种香蕉油，吃起来香香的。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不知道，对不对？我的生活比你们更丰富了，真的。虽然我在乡下长大，但是都是很香，很好吃 ，QQ 的。我就好吃。后来教会，台湾的教会，长老教会，在过那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要去报佳音。那报佳音做什么？报佳音就仿效那种用那个面粉做的，或是那个糯米粉做的一个那个圣诞的那个祝糕， 就是做他，然后唱完诗歌就放一个那个，给一块给这个家庭。那这个家庭都搬来听那个平安夜、圣诞夜，对不对？那就眼睛走一走起来，对不对？然后一手交红包给我们，我们一手把那个圣诞糕交给他们。那个不是用钱买，是什么？他来支持整个教会在这方面的事工，是这么用途。那更好是什么？我在草湖教会牧会的时候，在台湾，这件事是我觉得印象深刻，什么事情？他们在每年十二月份当中有大概两个神后叫地方叫什么做平安，你们听过吗？做平安，这个做平安，我想说怎么会这个平安怎么这样做得来的呢？他们怎么做？他们就是这个家庭当中，他们请了这个流水席的师傅，在那个有个村庄就摆一个很大的一个灶，跟那个叫台湾那什么那个宴席，对不对？板桌那一种，然后他就每个人订几碗，那每个家庭不一样。那可是那个时候我们村庄很多基督徒，他们说我们基督徒不能像他们异教徒做这种事情。那后来可是他们要去吃嘛，怎么办呢？他们想说那不要，所以包括基督徒家庭在十二月份的时候也做那种事情。那我去那个教牧的时候，我被请到他们家里去吃，我就想说这个有没有拜过他？那个家长家人就跟我说，牧师你放心的吃喝，这个都完全没有被拜过的，而且没有别人吃过的，我们为你们留一桌干干净净的。但是你在那边牧会的时候，那种事情你也改不了。让我真的深刻感受到那个 Reverend Niebuhr 他的祷告当中说，主啊，求你让我有宁静的心来接受我所不能改变的，来接受我所不能改变的，然后呢，然后他给我勇气，来改变我所能改变的，然后第三个赐给我什么智慧，来分辨这两者之间的不同，是能被改变还是不能改变。如果这件事不能被改变，你一直要去改变它，到一终终其一生，你改变得了吗？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改变不了的。但求神那么宁静的心来去做那种事情。还有我就是做这个叫草教做平安。那附近有一个叫王宫，我想如果在台湾哪个地区，我们知道王宫。王宫在做平安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大的庙会，在这个庙会当中，他有一个猪山，杀很多猪。哇，那个猪杀很多都摆在那个一堆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像那个金字塔一样。哇，从早上大家都很忙在搬，那我就去看。我就问这个师傅说，师傅啊，这个猪怎么这个嘴巴都放上一颗那个什么橘子？他就用台湾话跟我讲说，这个什么意思啊，怎么都放橘子不放苹果，不放什么东西，他说不能放其他东西，只能放那个橘子。我说那是什么意思？他说那个啊，他用台湾话跟我讲的，他说这个叫甘愿，就他的口中含的东西，含就是那个含咬住。那橘子的台语台湾叫甘嘛，甘嘛甘愿，就是他含着，他是愿意被杀的。啊，其实那个猪根本就不愿意被杀，对不对？养了几百公斤以后还被杀掉，还要用一个橘子把它放在他口中，说他是愿意被杀的，我心甘情愿。他意思是这样子。那我就看，刚好看到旁边，哦，有大大小小的九只。我说师傅，这个是什么？这是什么？怎么大大小小都有？不是都很大吗？怎么这小小都有？他说，这是猪的一家人，全家摆上，全家都是甘愿，都含那个橘子，大大小小的，他都以那个来献给他们的神明。弟兄姐妹，我讲这个原因是什么？当这么多的肉做完以后，祭拜以后，你说分到各家会吃得完吗？好，吃不完，一定吃不完。那吃不完怎么办呢？要做什么？要做猪肉干啊，猪肉松啊，对不对？那有的是榨油啦，很多很多事你要做，对不对？好，那这东西都已经拜过的，那我们如果去消费者去买的话，你知道你所买的这个是祭物祭过的吗？你当然不知道。但是我们基督徒会觉得说什么？做基督徒就当以这个偶像的这个事情是没有妥协的这个地方。可是，在对第一世纪的初信的这个哥林多人来讲，可能不是这么容易。因为当时的状况有两种，第一种是什么？当时在庙里面或在某些与偶像有关的场所吃饭，是公认的一种什么社交的习惯。 他们去的地方就是在那种地方。我听说这个日本的男人，听说下班以后不用回家，对不对？听说日本的男人下班要去做什么？要跟朋友去什么？去喝两杯，对不对？哇，我有时候觉得日本的男人好像很不错，但听起来好像不太好。因为我听说有些人，我一个朋友说他在日本幕后问了他这个问题，他说有人他下班回家被他太太骂，说你没有出息啊。社会他说他没有出息，为什么？你都不会跟人家 social 啊，你下班就回来啊，你要学着跟人家 social， 你才会升迁比较快一点，你会哈拉哈拉一点比较好一点。他那个牧师就这么告诉我说，这个是很相当特别的。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在当时的社会理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时候，在庙里边吃饭，所以当时的人他们聚集的场合，不论是公开或是私人的聚会，都是在献祭的场合比较多。所以如果你不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就等于从社交圈子当中怎么样中断了，特别是哥林多这个城市。那在这种情况下，不但这样，怎么当时低层社会的人也只有可能在哪里，在庙会当中，他们才可能勉强吃到一些肉，不然平常他们吃的很少，没有机会。所以不少人就绝不肯放过这些异教青年当中他们所得到的肉片。可是有的信徒他们吃起来怎么样，他们良心不安。有些信徒吃起来怎么样，良心有愧。有的坚信只有一位神，他想说在一块木死的面前吃肉有什么相干。但是当信心软弱的人看见弟兄中有人在吃那个拜过偶像的肉的时候，会怎么样？会跌倒。他们会跌倒，不是吃的人跌倒了，而是看到人怎么样跌倒了。假设比个比喻好了，假设有一天你们刚好到拉斯维加斯去玩，那我那一段时间我也刚好到拉斯维加斯去了，结果你们就逛逛逛逛逛，对不对？结果你们到那个什么，到那个拉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啊？对对，赤脚老虎，对。如果你就是你，结果你逛逛，你看到我在那边拉那个，对不对？你虽然当时可能笑笑跟我讲说，牧师你在这里啊，你来玩啊，那我不晓得该怎么回答你，对不对？那你很无怎么样，很不好意思，你就自己走开，对不对？可是之后你会怎么想？那个看到我会怎么想？这牧师怎么来玩这个，对不对？他可能就有不同的想法。当时在哥林多教会看到别人吃祭过偶像的肉的时候，他们心中也会升起这样一种想法出来，所以他们对他们来讲是什么？是个很大的，在他们心上是个打击。我前几天跟 Simon 在聊一件事情，聊到说神带领以色列百姓他们出埃及，进入迦南地以后，那神就吩咐约书亚说要把迦南七族怎么样全部灭掉，包括什么？不是人而已，包括什么？牲畜全部都要灭掉。那你说牲畜有罪吗？牲畜为什么要被灭掉？唯一最大的可能性，合理的解释是什么？因为是不洁净的，因为是不，这是洁净的一些问题，是动物有没有罪，但是这就是与洁净的问题有关，所以他们要全部灭掉。凡是不是神的，他们全部就把它拿掉。OK， 那这是我们在谈的。那第二点很重要的一个历史背景是什么？当时市面上所卖的这个肉，大部分是先献过祭的。那就像我们昨天晚上在参加华安团契的时候，他们讲到第四章研读圣经吧，讲到这个从情境带入进去，那个整个背景、整个环境的这个跟我们的生活当中，整个被应用在、被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判断？我们怎么样在站在基督徒的立场来看这样的事情？我们可以或者不可以在那样的情境当中，我们的选择是什么？我们的选项是什么？我想在这边是这样，当时市场上所卖的肉大部分都是献祭过的，所以他们就牲口就一部分献在坛上，一部分就是给祭司，通常还有一部分献给这个留给那个献祭的人。可是这个祭司怎么样？你献给神的是怎么样？烧掉了。但是留给祭司的人很多，祭司一天献下多少人在献祭？结果呢，他献这个祭司怎么样？有没有办法吃？ 有没有办法做那个猪肉干？也没有，所以他们又怎么样？就卖给商人。那卖给商人以后，就卖这个卖给商人，商人当然怎么样？就在卖嘛。可是问题是说，这个东西怎么样？已经寄过偶像了，所以买的人他可能不知道，他可能会是买到那种东西。就像这种情况，在当时很多。所以你有时很难去分辨店里的肉是否已经献过祭或是没有，所以在这边留意，这里有两个问题是什么？在庙里面坐席和吃市面上卖的祭肉，我们可以讨论的有许多方面。保罗先用信徒的爱心来着手，来指出说，上帝关注我们的爱心胜于什么知识的了解。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大概这个整段的声音当中，在这一章里面要告诉我们，我们先几个思考。那思考什么问题？这个是知识与爱心哪样更重要？你觉得知识重要还是爱心重要？那如果是你觉得这个重要，那是为什么？那这个我们必须要拿到我们的实际思考中来思考，是什么？基督徒究竟是应该追求知识还是爱心？第三个是本章所讲的知识是指哪方面的知识？怎样不如爱心，这是讲的时候。第四，就是第四节到第九节所讲的自由，这个自由是什么意思？我们在食物上有什么自由？有什么被限制吗？凡神所造的一切东西我们都能吃吗？要怎样运用这些事情？第九节的软弱的人是谁？第十一节的沉沦是否就指向一个灭亡？所以总结这整章哥林多前书第八章，保罗究竟认为信徒可否吃祭偶像的食物？那么这个跟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章耶路撒冷大会啊结束以后，他们要通告给各地的教会，那个外邦人他们要信主之前，他们不需要行割礼，但是有几件事情必须要遵守的，跟这个有没有啊冲突？这是我们可能在等下讲到当中我们要一起看的，好不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爱心的知识，在第八章的一到三节，我们一起念来。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我个人非常喜欢这段经文，这一到三节，这有几件事情，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说：“唯有爱心，知识叫人怎么样？自高自大。爱心呢，造就人。”所以我们说，有时候我们说在家里里面，对不对？我说在家里，家里是讲理的地方吗？那家里讲什么？讲家里也要讲理，但你完全讲理的话会怎么样？大家就会水火不容，对不对？吃饭会不怎么样，不消化，睡觉会睡好吗？也睡不好。但是呢，在家里当中，理有时候也要讲，但是最大要讲的是什么？叫爱，讲爱的地方，因为只有爱能遮盖什么一切的过错。就爱能接纳那些不能接纳的事情，就用爱去接纳以外，你没有办法。有些事情不是你讲得通，你讲通的话，你把对方你用你的话，对不对？你就把对方怎么样，把他击倒，把他驳倒的时候，你没有得到什么，你失败了。我家是我知道这个事情很清楚，讲理有时候是不太作用的，爱是什么？胜过一切。所以他们讲到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他第二节就讲到一件很重要是什么？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哇，这句话你觉得大不大？若人以为自己哦，是以为自己知道什么，但是按就是就算他自己知道什么，按他自己所知道的，圣经说什么？他仍然是什么？不知道。但是他们讲到一个很对我们来讲要鼓励的话，说什么？如果有人爱神的话，这乃是什么？神所知道的。所以神知道谁？啊，神知道谁啊？神知道有没有人爱他，神所知道的那个人是那个爱神的人，神才怎么样？神才知道。如果你不爱神的话，神知道吗？ 神当然知道，但是这边讲到了说，若有人爱神，这个人是什么？神所知道的。一个人被神知道的时候，他的这个知道就是有果效的。一个人被神知道的时候，他的知道是什么？是蒙福的。一个人被神所知道的时候，他的知道就是算数的。好，那我们看到说这个知识叫人至高，对不对？那爱心能造就人，我们刚练过，对不对？所以这一节所说的这个知识，原是哥林多人他们对拜偶像食物方面的知识，是对拜偶像之物的那一方面的知识。但是使徒保罗他却把这方面的知识做一个原则性的一个什么推论，推论什么？推论到哪里？跟爱心来做比较。原来这个知识跟爱心是扯不上关系，可是保罗为了解释这件事情，他就把这个就推论到跟爱心来做比较，以便应用在信徒生活当中的各样的事情上面。所以祭过偶像的食物到底能不能吃？祭过偶像的食物会不会污秽我们？那这方面更多人已经受过保罗的教训了。有了知识，但是保罗提醒他们说什么？知识是叫人怎么至高至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而这个爱心是为了谁的缘故？你的知识是专门为你自己，但这个爱心是为了谁？为了别人。在教会生活当中，在家庭生活当中，你总要有别人存在，不是你自己而已。所以我们看到说有人在家里当王，对不对？那如果当王的话，那下面一个不是当那个皇后，也不是当那个什么宰相，是当什么？可是当奴隶，当仆人。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知识是这样，但是我要爱心能造就人。那本来知识是不会叫人至高至大的，是叫人怎么样？知识的重要的时候叫怎么样？要人是要敬畏耶和华的，因为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是知识的什么开端？因为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所以我们没有敬畏耶和华的话，我们有没有知识？我们知识是我们肉体的知识、血气的知识。但是当我们敬畏耶和华的话，我们有脾气，我们有什么有一切的知识的时候，这个知识什么？是一个智慧的开端，一个知识的开端，从耶和华而来。所以，我们所有的知识、真理的知识和信仰的知识。虽然是自己经历过的，还是要加上爱心，才能够怎么样造就人。爱心很重要，所以如果没有爱心，就会因为知识把自己看高，把别人看轻，不体恤扶助不知道的人。所以保罗他说什么？我有爱心能造就人，有爱心能造就人。使徒并不是完全的轻忽这个知识，而是强调必须凭爱心来运用什么？必须凭爱心来运用知识，必须要凭爱心来运用你的知识，而不是运用你的知识来运用爱心。我们看到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这段话，我们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事情。我们一起念来：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敏德罗、想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以三，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这边讲到什么？却没有爱。有这个却没有爱，有这个却没有爱。你有多大的能耐，你没有爱的时候，你这个多大能耐有没有用？在保罗眼中看起来是那是 nothing。 爱能成就一切，爱能造就一切，就在爱当中我们才能得着建造。就爱当中我们都很喜欢看到那种故事，就是说一个人被一个人折磨得很厉害，结果当他有机会的时候，他没有再去把他折磨回来，或者怎么样原谅他、爱他、保护他，甚至为他付上了更多，让那个人才觉得说，我不值得你这么爱，我不值得你这么样的爱我，我以前这么对你，怎么现在这么对我？那都不能理解。但是因为他的这样一种做法，我们先不说他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但他这个做法会不会感动对方？会感动对方的。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很少人能这么做。他打我一下，我要怎么样？回他打他一下，再踢他一脚，对不对？ 我们等下赚点利息，对不对？所以有人说，我们有经常讲一句笑话说，说我们什么都吃，对不对？但是什么不吃什么？我不吃亏，就为人就知道了，对不对？那我们就不什么都吃，但就是不吃亏。我们觉得吃亏是怎么样？是对自己极大的一种伤害，就是说我怎么可以这样子，对不对？任人宰割，对不对？好，那么再看到这边讲到说这个知识啊，这个知识是有限的，爱心是什么？是无穷。为什么强调知识？因为知识是有限的，爱心是无穷的。那在这边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知识一定有一定的范围，也就是一个人所能知道的非常怎么样？非常有限。世人常犯的毛病是什么？就是以为自己有着比别人高一等的知识，以为自己所想到的是别人怎么样想不到的。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告诉说，按他所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如果有人以为他在神的事上知道什么，在神看来他还是怎么样，还是不知道。如果再讲一次，如果有人知以为他在神的事上知道什么，那么在神看来他还是怎么样，还是不知道，还是不知道，因为他不过在他有限的智能范围之内自以为知道而已。事实上怎么样，他对神的事情还有许多的不知道。我想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我们所知道的非常的有限，而我们只能看一件事情的这一面而已。另外一面我看得到吗？看不到。真的，你坐在我看到你的脸，可是你的头后面我看得到吗？我看不到。如果看到有那穿透眼的话，那也许看得到，但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知识是有范围的，是有范围的。那求主帮助我们。那这节经文也指明了，真正有知识的是什么？是知道的越多，越觉得怎么样？不知道。知道的越多，越觉得不知道。而无知人是只知道一点点，就也已经什么全知道了。那这是保罗在这边所讲的，特别是对神的事情。那我们再看第三点，说什么爱神的人是神所知道的，这我们刚刚讲到的。那神所知道什么意思？是指神知道爱神的人对神的爱。神知道什么？神知道爱神的人对神的爱，和他们因爱神的缘故所做的一切，这些都是神所纪念的。这些都是神所纪念的，这是保罗在这边要讲的。那我们知道说爱神啊，这个爱这个神是一种啊最高的知识，最高的知识就是去爱神，且是知识最高的应用。你如果很有知识，可是你不爱神，你不知道神的话，你的知识怎么样？你知识只是你自己而已。但是知识的最主要是什么？要是让我们去知道有一位神存在，就像早上的这个啊敬拜赞美时唱的这位，有一天，对不对？有一天。有一天真的我们会知道有一位真神。那爱世界的知识会使人至高远离神，不是真知识。唯有叫人爱神的知识是真的知识。所以对那些真正爱主而不被人知道的人，保罗这句话有极大的安慰。有些人很爱主，可是别人不知道， that's okay。 你很爱主，你爱主不是要表现在别人面前让别人看到说哦某某人很爱主，不是。爱主是什么？是默默的爱主，在坐在神面前，但是别人不知道，谁知道呢？神知道。只要有人去爱神、爱主的话，神就知道他有人在爱他。那些爱神的人会为爱他的缘故来所做的一切事情，神从不会忘记，也不会忽略。无论是言行啊、饮食啊、工作啊、牺牲啊、侍奉、受苦，所有为神而做的，神都知道。甚多纪念。所以总之无论谁都不要为知识而怎么样自高自大。我们的知识在全知的神面前等于无有。你说有知识，但是你的知识在全知的神面前，你的知识怎么样？太渺小了。我们也不用奢望别人知道我们、了解我们。为什么？因为别人也在神面前，在人的面前他是有范围限制的。如果有一个人告诉你说我很了解你，他讲的是真话是假话？从来讲，他也许他想说我真的很了解你，但这个了解实在是怎么样？太不了解了。因为太不了解他，所以他说他了解他，他是为了安慰他，可是他还是不了解他。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了解一个人，那不可能。只有谁了解我们？ 就神知道我们的意念，我们的一切，我们的还没有讲出来，就神知道而已。所以只要专心爱神，那在爱心上认识神，因为爱神的人是神所知道的，神知道。那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知识与自由。我们来念一下第八章的四到四这段就好，预备来。论到吃哦，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就如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而有的，我们也是借他而有的。特别讲到说，第六节讲到说，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是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这让我想到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的三十六节，因为我们都是什么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于他，直到永远，阿们，对不对？我们这讲到什么？我们人从哪里来？我们是本于他。那我们要怎么生活在现在？依靠他，将来往哪里去？归于他。这整个就连串起来，在这边保罗又讲了一次。又讲说，当我们只有一位主，就是父，万物都是本于他，我们归于他。而他说什么？偶像在这个世上不得算不得什么，也只有一位真神，再没有别的神了。所以从第四节以后，保罗开始谈到知识怎样使信徒可以享用在基督里面的自由，而爱心却使信徒为别人的缘故情愿谨守，不但用我们的自由。神给我们释放，神给我们很多自由，但是有些自由我们可以用，有些自由为了别人缘故我们怎么样不用。所以上次第二讲到说什么，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怎么样，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怎么样，造就人。第十章就记得讲这样这件事情。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万物都是属于基督的，万物都是属于基督。我们刚练过，不再练了，对不对？那偶像在这个世上算不得什么，这一点更多人已经明白了。偶像是虚无的，是没有生命的，是人所想象出来的，它本身算不得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讲过那个王宫，那个猪被杀，对不对？那个猪山里面，虽然每一颗都含着那个杀的那个，你知道那个。白猪啊，这个白猪一杀的毛都拔光以后怎么样，真的很白，一大片 一座山这样子。那嘴巴含着什么那个橘子的时候，你拍一张照片，我那时候还没有用手机，不然就可以拍下来给你们看，但是也许你上网都可以查得到，这是含那个大大的橘子。好，那么这边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在此特别指明，使我们犯罪的不是食物本身，注意一下，让我们犯罪的不是食物本身或是偶像本身，而是人错误的什么一种态度。我们已经知道只有一位神，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虽然人凭着自己的想象把人所造的当作神，但那些并非真正的神。天地间只有一位真神，万物怎么样都属于他。所以世上既然只有一位真神，那万物又是出于这位良善的源头，那么万物本身都是神所看的是什么？是好的。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他每天创造都是什么？是看的是好的。到第七天，到第六天，他创造，他说什么？看的甚好，对不对？因为都是神所造的。这样叫人误会的不是食物，而是食物以外的原因。那食物以外的原因有很多，那有很多啊，我们慢慢来看。但是因为时间缘故，我就先跳到下一个。他这么讲到人不都有这种知识，我们有时候很会啊，在我们生活上啊，会用我们的想法来做事情。第三个是什么？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那其实食物不能叫神来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有些东西，有些肉，有些东西你可以吃也可以，对不对？不吃也可以，对不对？这是我为什么有时候啊，这病了很久的东西我不敢吃的原因的。你吃了好像可能造成问题更大。所以有些是吃了无损，那不吃也无益，那吃了也无益啊，不吃也无损，对不对？这边讲到说，这边特别讲到这个损跟这个益。不是只吃你方便的，我们要知道这个吃有不吃的话无损， 是无疑是讲到什么，不是指身体方面，乃是指灵性方面的。所以这整句话的意思是并不因没有吃的而灵性遭受损失，也不会因为吃了而灵性更加丰足。食物不能使人更为完美，也不能断定人属灵的优胜或劣败，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而已。这神在上面告诉我们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基督徒的自由，在第九节说：“只有你们，我们一起念来，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那这些经文论到我们享用自由的时候，应该以什么？以爱心为原则的一个范围。爱心跟知识不同，知识只讲理。所以知识是指讲道理，爱心不单单讲理，还讲恩慈和体谅，这是讲爱讲这个理的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看到说在这边讲到很多事情，那我们看到在我们看这个爱心的已经在第十到十三节把它念完啊，一起来。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基督。所以食物若叫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所以这个吃跟不吃，后来我们知道是这个态度，而这个态度是跟谁？跟人有关的。所以他就是说，如果有人看你有这种知识，而在但是在偶你已经知道这件事情，而且在偶像的庙里坐席，那这个人的良心若是软弱的，他岂不放胆去吃那些祭偶像之物吗？所以他说，基督为他死了，那软弱的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怎么样沉沦了。你们这样得罪弟兄，他这个保罗讲的蛮严重，对不对？说你这边吃的话，你是这样的得罪弟兄，伤了他们软弱的良心，就是得罪了什么？得罪基督。所以得罪弟兄，不是得罪弟兄，而是得罪什么？得罪基督。保罗把这个讲到这个层面上，所以他说，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耶稣在讲道当中，在他故事当中，经常会顾念到比较小的弟兄，对不对？马太福音二十五章讲到说，他被瞎见，被怎么样？被没有吃，没有穿，你们给我穿，对不对？那些人就跟他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给你穿？什么时候给你吃？什么时候给你瞎见来看你？”耶稣说什么？你们坐在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坐在哪里？就在我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是跟我们是连结在一起的。耶稣基督是在乎我们的，很重要的。耶稣基督是叫跟我们在一起的。好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翰一书四章四节，我们一起念这段，下面最下面那个约翰一书四章四节，我们一起念来。小子们啊，你们是属上帝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上的更大了。感谢主，他说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所以神他在我们里面，他只比世界上更大。所以我们在外面的生活里面，我们有很多的我们自己觉得好觉得不好的，但不管怎么样，在我们态度上，我们总是要为别人为基督的缘故来体谅软弱的人。我们同时来祷告。这是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接着保罗他写给哥林多教会提到有关吃祭偶像的食物的时候，可以不可以？主啊，我们知道凡事都可行，但不多造就人；凡事都可行，但不多有益处。主啊，如果有人因为信心软弱，看到有这种知识人还在吃那个东西的时候，他可能因为这样的软弱的时候，就是得罪了耶稣基督。主啊，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这样的明辨，有这样的看见，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好在人人面前，我们真实的活出像基督的样式，让我们在人人面前真实活出这里主你在我们身上的呼召，好叫我们成为是光是盐，来照在这个地上，来带领到神的面前。愿你这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我们唱三一颂。
地上圣灵当赞主恩，天上万军颂赞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